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主，你是我们患难当中的避难所，是我们在危机当中的高台，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依靠。主，我们人来到你面前，向你身上仰望。我们人生在世有许多的试炼，有许多的苦难，有时忽然临到。然而当这些苦难急难临到的时候，主，我们要来专心仰望你。我们心里不害怕也不动摇，因为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主，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依靠，使我们在你面前永不动摇，不因为环境的改变我们心里就慌张，不因为人的改变我们心里就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神，你必成就关乎我们的事。主，我们将以下的事来仰时间来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使我们心向你是敞开的，愿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也借着圣经的这些故事再一次警戒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话语里头，我们能够按着真理来行，并且行在光明当中。谢谢恩典的主，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就在前年2016年5月1号，加拿大 Fort McMurray 这个城市发生了森林大火，我相信还有很多人都有印象。这个大火肆虐将近2个月，烧毁了2400栋的建筑跟住家，当地80000的居民被迫撤离家园，经济损失达36亿加元。而这些居民他们在忙着保命仓皇逃离的时候，同时他们要做出很困难的选择，因为他们的家转眼间就要烧成灰烬。很多人被通知紧急撤离，他们要赶回家拿东西，他们家门口的草坪已经在着火了，所以他们要赶快回到家里面拿一些最应该也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当时有记者就访问，事后逃离了，有人就访问你带了什么，有人就带着宠物，还有爸爸留给他的结婚戒指啊，因为这是爸爸要给他祝福。那有人呢就带着学校生活很重要的荣誉，就是奖牌啊，还有人带着离婚协议书啊，因为刚离婚，他觉得他要展开一个全新的生活，正好大火一来一把全烧，干脆重新来过，所以带着离婚协议书。还有人带着保险箱啊，里面有房地契，有个人的身份证明，有准备的一些财务，带着保险箱跑。只有很少数的人带着所谓的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在加拿大政府里头常常在推行推广这样的一个观念，因为加拿大也有一些自然的灾害，譬如说下大雪的时候，譬如说淹大水的时候，甚至有地震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加拿大没有地震，后来当我在准备这边讲到的时候，发现原来加拿大也有地震，地震带就介于那个Montreal 跟 Ontario 之间。今年地震发生到现在450次了，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无感，大概3点多级而已。但是以前曾经发生过大地震，而且专家常在警告地震不是不会来，只是你不知道哪一天来。所以他们也在推广所谓的避难包，这些避难包当你在遇到灾害的时候很能够去预备，能够给予你紧急的救助。所以根据调查，98%的接受访问的 加拿大人，他们都有应对自然还有人为灾害和紧急情况的意识，他们都知道哦，有灾害，有人为的灾害，我们有这样的观念，好，我们知道准备避难包，但真正付诸行动的，真正去准备，平常就准备应急物资的，准备避难包的国民不到一半，不到一半。也就是说他知道，但他不一定去做到，他知道很重要，但他却不会放在心上，他却不会放在心上。所以这个是避难包，在加拿大政府官方网站啊，他会提供给你们一些建议，该面对什么样的灾害，该预备怎么样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面对突然来的天灾，面对这些人祸，我们有紧急避难包来保全我们肉体的生命，那我们属灵的生命呢？我们可不可以，我们有没有所谓的属灵紧急避难包呢？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而这个包里面该装进什么样的内容呢？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以及第一位君王扫罗在面对急难窘迫的时候的反应。所以我把讲道分成两段，第一段避难包的类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第二段避难包的内容，该放什么东西进去呢？ A 神的话与命令， B 跟祷告。如果我们去比较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的末了，士师撒母耳退位，跟第十三章一开始扫罗登基为王，这两个人平常做的事，你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差异。撒母耳自从担任士师开始，从年轻到年老，他主要的工作对以色列人就是祷告，就是指教百姓善道正路，一直到他最后退下那个位置，他都还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我得罪耶和华，我断不停止以善道指教你们，使你们敬畏耶和华。所以就算是他退了位，他仍旧这么做。撒母耳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除掉以色列人当中的外邦的神亚斯他录，使以色列人敬畏神，尽心的侍奉他。所以当以色列人回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以神为王的时候，他们与仇敌征战就得胜。可是当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扫罗作王第二年的时候，他建立了常备军，在民中选了3000人做常备军，军队人数不算多，但因为他们有了王，开始有中央集权政府，就渐渐的成型。除此之外，扫罗还主动的去攻击邻近的敌国，主动的去攻击腓利士人。所以我们先如果先跳到14章47到48节，这是一段对扫罗作王的一个小小的评论。这是在撒母耳记上14章48节，他这样说：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一切的仇敌，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索巴诸王，并腓利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扫罗奋勇攻击亚玛利人，救了以色列人脱离抢掠他们之人的手。所以扫罗跟撒母耳做的事情不太一样，他主动攻击四周围的仇敌，而且他战功彪炳，所向披靡。不过他的带领让以色列人越来越以他 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渐渐的，扫罗让自己成为以色列人的王，取代上帝是王的位置。我们上次有讲到，其实耶和华才是以色列人的王，对不对？但是因着扫罗这样做，他渐渐取代上帝是王的位置。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外邦的仇敌在侵袭，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神，不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王，去顺从世界的虚神，以至于神让仇敌攻击他们。但现在扫罗本末倒置，倒因为果，以为战胜外在的仇敌就能够解决问题，其实这是治标没有治本。因为以色列人真正的问题，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是他们离弃了神，是他们不敬畏神。第三节，约拿单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这一段经文里头提到了几次希伯来人，这个跟以色列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很多人以为说希伯来人不就是以色列人吗？以色列人不就是希伯来人吗？为什么在这边特别要讲希伯来人呢？其实这里有一点区别，因为根据14章21节，这里的希伯来人在那里写到说，希伯来人是指什么？是指的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人的以色列人。原来过去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等于是怎么样，放弃了用现在的话叫做他们放弃了国籍，他们放弃了自己的信仰，投降给归降给非利士人。所以这一群人呢不叫以色列人，这群人叫什么？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就是一群放弃国籍的以色列人，放弃信仰的以色列人，投降非利士人。好，这是所谓的希伯来人。这些希伯来人呢住在非利士人的当中，但是非利士人呢严密的监控他们，提防他们。所以第19节才会提到说，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以色列人要磨锄犁斧铲，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所以希伯来人住在非利士人当中，他们可以磨刀磨枪，但以色列人不行。所以非利士人提防以色列人跟希伯来人联合，所以呢不让以色列人去希伯来人那边磨刀，而是要去非利士人那边磨刀。他们担心他们两种人会联合起来偷偷制造武器，所以不让希伯来人为以色列人磨锄犁斧铲各样的工具。好，这就是希伯来人的差别。另外呢，这群希伯来人也为非利士人打仗，这个之后我们会看到。后来希伯来人在战场上面倒戈相向，反过来打非利士人，帮助以色列人。好，所以在这里提到了扫罗在遍地吹角，意思要使希伯来人听见。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扫罗他想方设法要去策动，要去动摇希伯来人在非利士人那边的意志，希望他们能够倒向以色列人。那非利士人集结了大批的战车兵马，双方军力相当的悬殊，不但人数上有差别，包括武器上都有差别。因为以色列人没有铁匠，没有人有兵器，所以不但人数差别很大，悬殊相差非常悬殊，包括武器。所以这些希伯来人听见了，听是听见了，但是非常害怕被牵连，所以就怎样， 过了约旦河，逃到了加德和基列地，远离是非。所以当时的情况相当的危急，跟随扫罗的人也都战战兢兢。所以在作战前，扫罗在吉甲等候撒母耳来献祭，可是等了七天，撒母耳没有来，所以百姓就离开扫罗而走。所以扫罗眼见军心涣散，本来还有2000人，现在变多少人？600人，2000人变600人，而且还没有看到撒母耳出现，扫罗呢便匆忙献祭给神。对以色列人来讲，君王是不能献祭，只有祭司可以。但扫罗这时候匆忙献祭给神，因为对扫罗来讲，献祭只是一种仪式，献祭只是用来达到巩固民心的工具。因为他看人都散了，那怎么办？祭司还没来，赶快献祭。所以献祭变成巩固民心的工具而已，上帝变成扫罗要达到成功的傀儡。我们用一种方式以为上帝就会听从我的。所以当撒母耳到了以后，就问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就把问题都推给别人，都是因为百姓离开我散去了，都是因为你撒母耳你不照日期来到，都是因为非利士人下来要攻击我，所以我很无奈啊，我逼不得已。他把问题都推给别人。所以弟兄姐妹，急难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能躲就躲，能藏就藏，自顾逃命，他们不知道要依靠神。扫罗遇到急难的时候，就在神以外寻求人的帮助，想尽人的办法。他们有神，但是他们却不认识神，他们有神却不依靠神。而一个人在面对急难的时候的反应，其实就是我们平常积累的结果。所以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也常常这么做，我们常常演习，特别我们住在台湾，我们常常有地震演习。好，因为台湾处在地震带，我们要常常去演习，当地震来临的时候，警报响的时候，我们该有怎样的反应。而这样平常的演练，为了就是在急难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反应。所以急难时候的反应就是你平常积累的结果。如果一个人平常就不认识神，一个人平常就不依靠神，急难忽然临到的时候，你当然不会寻求他，你当然不会寻求他。所以神，耶和华神是我们属灵的避难包，重点是我们平常就预备这个包吗？我们平常预备吗？我们平常就努力的去认识他吗？学习倚靠他吗？如果没有，你当急难忽然临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恐惧，我们战惊，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当急难忽然临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跟扫罗一样，我们习惯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在神以外寻求帮助。而我告诉你们，当我们每一次靠自己的方式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或许问题可以暂时得到解决，但你只要每一次这么做的时候，你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离神又远了一步。因为你发现你越来越不需要他，你靠自己就可以了，你会离神越来越远。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有时候问题的发生是因为我们的罪。 我们里头的罪让我们自己陷在极难困苦的泥泞里头。我们可以解决一时的问题，可是我们里面的罪若不对付，问题会反复不断，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可是如果我们平时就追求认识神，依靠神，我们会远离罪恶，我们会靠着圣灵胜过罪恶。第二个避难包的内容，我们知道神是这个避难包，这个包里面该放些什么东西，这很重要。因为如果这个包是空的，一样没有用，对不对？我们知道有神，可是这里面如果是空的，一样没有用。所以第十三节我们来看撒母耳责备扫罗，他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扫罗糊涂在哪里？他因为没有遵守神的话，他对神没有敬畏的心。我想对一个领导，对一个领导者来讲，最可悲的事就是没有人跟随他。就好像演员在舞台下没有观众一样，那很唏嘘的，对不对？但是如何能够不受到环境的影响，如何不受到群众的影响，你仍然坚持遵守神的话语命令，其实不单是对扫罗王，就对现代的每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是极大的试探。所以这个包第一个要放进去的东西就是神的话跟命令，因为这是认识神的一个重要管道。而且神的话与命令会带来行动的，因为我们神是用他的话在创造诸世界，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口里所出的话也必然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他所喜悦的事。上帝的话跟命令是会带来行动的，因为他的话不单是静态，更是动态。神的话是静态的，不是静态的，是动态的。神的话不单单只是个文字而已，它更带有能力。所以有一个非常贴切的例子，是旧约的约拿书。当时先知约拿对神说，他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通篇下章，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这是先知约拿所说的，他说神，我知道你是这样的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但神不只要约拿知道，神还要约拿跟他一样做到。所以原来神要认识他的百姓跟他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原来神要认识他的百姓跟他一样，我们能不能对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且不轻易伤害人，甚至对于你所恨的仇敌也能做到。当时神要先知约拿去跟尼尼微城传福音，可是尼尼微城是以色列人的世仇，是他们的仇敌。约拿因为听到了神这样说，他就跑掉了。神说我是有丰盛的怜悯，我有恩典有慈爱，所以他要他的百姓，他要他的子民也这么去做，能够去爱你的仇敌，能够对他们能够有饶恕。可是约拿说什么？我不要，我不要，我要跑走。所以神的话跟命令其实是带来行动的。 是带着行动的。而当我们能够行出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才算是真正的认识神，我们才算是真正的认识神。所以为什么有基督徒说，为什么我读经读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终究不能明白，圣经上这样说，为什么你读不懂，因为我们仍旧活在罪里头。为什么我们读不懂，因为我们不去行道，所以我们读不懂，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不可能只有读经但却没有任何的行动，那无法对神有认识。而当我们真正行出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才会开始认识神，我们才会开始向神。这是第一个你要放进去那个包里面的，就是神的话跟神的命令。第二个要放进去的东西叫做祷告。第十二节，扫罗说，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向那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祷告如同献祭，但是扫罗把祷告当作例行的公事，应付交差了事。更糟糕的是，他把祷告当作是命令神做事的咒语，好像祷告了上帝就一定要听，祷告了上帝就一定要成就。不是的，弟兄姐妹，到底什么是祷告？祷告是听到跟行道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我怎么听跟我怎么行，祷告在中间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祷告它不是凭着血气，而是凭着圣灵的感动，而圣灵是真理的灵，它会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理解我们所听到的道，我们所读的道，它会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帮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属性与旨意，并且能够带出合宜的行道。所以读经、祷告、行道，这是一个三角平衡的关系，缺一不可。一个基督徒不能说我只有读经我不祷告我也不行道，不可能。一个基督徒也不能说我只有祷告可是我不读经也不行道，我只有祷告就好了。这个外邦人常常这样笑我们，你们就祷告就好了，所以也不对。你也不能只有行道可是却不读经不祷告，所以你行的都靠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行。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读经、祷告、行道，三者缺一不可。而我们的生命就在读经、祷告、行道的不断的循环当中成长。这也是当我们遇到急难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忽然的灾害的时候，我们能够从这个包里面拿出来维系我们属灵生命的重要的物品。面对灾难的时候，你想起神的话；面对患难的时候，你能够安静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那位神，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话语是来自于那位永恒有能力的神。最后我们讲一个小故事。2013年英国4月28号他们有一个马拉松叫北部马拉松，在英国东北部城市叫桑德兰，在那边比赛，全程42公里，报名参加比赛的5000人。那这场马拉松的路线终点在一个体育场，当他们计算这42公里的时候，包括体育场的场外有一个所谓的场外的赛道，一定包括那一段。而第一名是这个21岁的杰克，那比赛当中这个杰克一路遥遥领先。当杰克跑完 要进到体育场的时候，最后这一段赛外的场外的赛道大约264公尺，他就跑进去了。跑进去以后，这个马拉松有一些开道的车辆和工作人员一看到，哎，有人跑进去了，所以所有的人都跟他一起进了体育场。这些开道的啊，这些工作人员就全部都进体育场了。就没想到他一个人进去了，对不对？跑步的人几个？5000个，所以后面还有4999个。所以后面4999个呢，就都没有看到体育馆外面的那个场外赛道，都没有看到。最后这264公尺都没有看到这个指示，所以所有的人呢都直接跑进体育场，没有经过那个场外赛道，所有的人全部都直接跑进体育场。就是因为最后这264公尺，按照马拉松的规矩，你只要少跑这个路程，就等于没有完成比赛。所以这场比赛4999个全部都丧失比赛资格。所以原则上就是一个人在比赛，一个人得到冠军。好，弟兄姐妹，我要讲这个故事要讲的是什么呢？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好像都有资格在跑这条天路，我们都有资格在跑这条天路，我们都在跑。保罗也常常用这个比喻，我们都在跑，对不对？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我们都在跑，可是有没有哪一天我们会不会丧失资格了？所谓丧失资格是什么意思？我们没有按着神的话，没有按着神的话语在做事，我们就因为最后这一点点，这一小段，我们丧失了资格，那岂不可惜？跑了42公里，只因为最后这264公尺，我们丧失了资格。我们不祷告，我们不读神的话语，不按着神的话语去做，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糊涂人。弟兄姐妹，扫罗是糊涂人，耶稣也常常讲到比喻，我们不要做糊涂人，不要做糊涂人。我们知道这个很重要，对不对？我们知道避难包很重要，对不对？98%的加拿大人都知道，但不到一半的人要去预备。我们知道神的话很重要，对不对？我们知道祷告很重要，对不对？可是有多少人愿意实践神的话？有多少人愿意专心的祷告，恒切的祷告而不放弃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一个糊涂人。我们都在比赛，不要到最后神说抱歉，你丧失资格了，在这条道路上面我们跑偏了。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你来为你自己祷告。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急难时候的帮助，他也乐意帮助我们。重点是我们平常有认识他吗？我们平常有依靠他吗？我们平常有去认识他的话语，并且透过祷告实践他的话语？今天借这段经文再次来提醒我们，叫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不要做一个糊涂的人。我们安静来为自己祷告。 主呢，你说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可以使我们行路有方向且有力量，但多少时候我们把你的话语放在一旁，我们多少时候听到圣灵微小声音的提醒，然而我们却忍着我们的心，按着自己的意思，应着景象偏行己路。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再次借这故事来提醒我们，主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面光之中，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心意来。主，因为你的话语是塑造我们，使我们能够生命结出那圣灵的果实的泉源。主啊，愿这泉源藏在我们的里面。主，你也说你的殿是祷告的殿，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使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你面前，不单透过祷告我们可以认识你，也透过祷告你可以指教我们。主啊，愿我们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乐意来到你面前倾心吐意，也乐意来到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主，我们就仰望你，你已经听了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将那话语，将那祷告的火热放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好叫我们一生一世能够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